全能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来聚集敬拜赞美你的时候，神啊，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以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来环绕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也谢谢你将新的朋友带到我们中间，也愿你保守他们。主啊，求主圣灵感动他们，主啊，让他们来认识你。主耶稣，愿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主啊，就在今天，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得到。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主啊，让孩子在这里的分享每句话语都是出自于圣灵你亲自的引领与感动。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洛杉矶的街头有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有各式各样的气球啊，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有蓝的，飘在这个小贩的旁边。这一天啊，有一个黑人的小男孩啊走过来，他看看这个小贩啊，痴痴地望着他。然后呢，这个小贩就问他，你要气球吗？这个小男孩就指了指说，请问黑色的气球可以飘得起来吗？这个小贩笑了一笑，就拿出一个黑色的气球，然后灌上氢气，这个气球啊就飘起来了。他就送给这个小孩子，并且给他说，孩子，不管是什么颜色，只要里面充满了氢气，它通通可以飞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什么颜色，只要你的生命里头有盼望，你的生命里面有梦想，你的生命里面有热情，再加上你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祝福，你的人生就会充满喜乐，你的人生一定可以飞起来。阿们。感谢神。刚才我们读了这几段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啊？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箴言书15:13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啊，灵被损伤。然后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喜乐的经文，很多关于喜乐的经文，其中有一卷书呢，叫什么书啊？就是腓立比书。那在这一卷书里，你会看到保罗一直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观，就是基督徒要怎样，要喜乐。在腓立比书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圣经中的经典句，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个重要的词，是一个核心词。整卷腓立比书中有16次提到喜乐，而且有5次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喜乐。保罗在这里要讲，在这里讲喜乐的时候哈，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保罗在讲喜乐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大家知道吗？他在干什么？他在坐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啊，他却要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他还5次讲到他自己的喜乐。我想请问，任何一个被囚禁在监狱里的人会不会快乐？会不会高兴啊？肯定不会嘛。有谁愿意整天被关在监狱里面啊？有谁啊？对不对？一定会在里面喊冤啊，愁苦啊，伤心啊，难过啊，绝望啊。你说一个在监狱里的人还有什么盼望？ 还有什么盼望？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他被捕以后一关啊就是两年，没有什么消息，就是被关着，后来又被送到罗马里面，又罗马去又关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判刑，也没有提审，什么都没有。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身体也不好，简直冤枉到了极点。但是弟兄姐妹，整卷书里面你看不到保罗一丝的抱怨，看不到保罗一点的委屈，他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他不但没有怨言，而且他写信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怎么样，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卓越的生命，是一个像鹰一样翱翔的生命。所以保罗这样的生命是你我都要效法的。阿妹，感谢神。有谁在今天的光景之中像保罗一样？谁在监狱里面坐着？有谁呀？啊，有人可能去过监狱，但是出来了，对不对？啊，有个弟兄说，我三次进了监狱，但是我看他现在挺喜乐的。人生啊，经历了风暴之后，你看什么事情啊，你都看得很淡。鹰啊，它经过风雨，经过暴雨，它翱翔在天空的时候，它看什么啊，都是这么的渺小，因为它在天上。所以你我的生命要像鹰一样的生命。阿妹，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生命要像鹰一样。腓立比书的1章12节到13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便是叫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中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什么？基督的缘故。哇，感谢主。你看保罗哈，根本没有把自己关在牢里面这件事情啊当做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事情，反而他认为什么？他认为是上帝把他放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啊，是为了让那些不信主的罗马人，没有听闻福音的罗马人，让他们能够听闻福音。他被关在这个狱林的牢里面啊，狱营军的牢里面啊，那是全军是好几千人啊。结果因为他被关在这几千人中间啊，很多的人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的。他刚才说，因为基督的原因被关的，也就是说什么？这几千人都听了耶稣基督的名字，这几千人都听闻了福音。可见传福音啊，不在于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乃是在于你里面有没有那一个传福音的热情，有没有像保罗一样为福音燃烧的那一个火在你里面。保罗在坐牢的时候，他没有感到孤单和痛苦，他反而因为能传扬福音，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满足。不但如此，他还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兼顾那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靠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4章4到7节，他说什么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保罗在这里告诉腓立比人啊，虽然你们的环境非常不好，但是你们还是要欢喜快乐，虽然你有很多的压力，但是你仍然什么呀，要喜乐。保罗知道他们做不到，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一个秘诀，就是怎么喜乐呢？是靠主常常喜乐。弟兄姐妹一起说，靠主常常喜乐。
靠主常常
喜乐是靠谁呀？
靠主。
靠主，你靠着主就能常常喜乐了。保罗讲靠主喜乐讲了几次？讲了两次。他说你们靠着主去祷告，靠着主去祈求，靠着主去感恩，连续讲了好多次。然后他说什么？你们的心祷告到什么情况呢？祷告到心里面平安了，祷告到心里面没有惧怕了，祷告到什么？心里面有把握，有确据了。所以这就是喜乐的秘诀。保罗认为腓立比人是可以靠着上帝喜乐的，所以保罗他自己喜乐，他要将他的喜乐告诉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喜乐的。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有权利是可以喜乐的，你们也是有权利是可以喜乐的，有条件可以喜乐的。保罗在牢里面都喜乐，在外面的人更要喜乐， 你和我都应该更喜乐。阿们。感谢神。还有谁说不喜乐的挥挥手，听完这篇道你就要喜乐。感谢主，我们是可以靠着主喜乐的，而且我们必然能够靠着主喜乐。我们怎样靠主喜乐呢？我们怎样靠主喜乐？你看这一家人多好啊，你看一家人都微笑的，连小狗都微笑的，是不是？你自己高兴了，你对宠物都不发脾气了，你家的小狗狗都要微笑的。所以我们都要喜乐，成为喜乐的人，成为喜乐的人。你要不要成为喜乐的人啊？要啊。喜乐的人啊，他的生命啊是不一样的啊。世界的人常常为劳苦愁烦啊，啊，真的是愁伤了脑筋，愁白了头发。但是你我都要靠主喜乐，越活越年轻。阿妹，感谢神。好，我们说靠主喜乐，靠主怎么样喜乐？我们一起读，靠主喜乐，多一些感恩，少一些埋怨。这段经文说，我们一起来读，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数算主恩啊，是喜乐的秘诀。你记得，数算主恩是喜乐的秘诀。当许多的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可能会烦恼，你会烦恼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自己所经历的恩典，思想主恩的滋味，你的心情啊一定会变好的。现实的生活中难免啊会有不顺利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自己也是品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所以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多一些感恩，多一些感恩。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从一方面来看好像不太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又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啊。比如你的孩子可能没有考上你理想中的大学，你心里面觉得不满意啊，你本来你可以上一个好大学，为什么你不能上一个好大学？不要这样想，你让他上一个好大学啊，他在里面精神压力大，紧张的不得了啊，可能他的身体吃不消了，可能啊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出来。可是你像他上一个虽然不是一个名牌的大学，但是呢他在里面学习很轻松，他有时间锻炼身体，他有时间怎样去教会聚会敬拜上帝。哎，他可能有时间啊，真的是啊，到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哎，遇到一个啊忠义的啊人生的伴侣。哎，感谢神。你知道人生啊千万不要用眼前的东西来衡量，很多事情看上去好像不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一看有它的美意在里面。所以我们怎样，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问题啊，看什么问题都不要绝对化，不要绝对化。所以我们怎样，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切都有神的带领，一切都有神的旨意，一切都有上帝的恩典。多想一想主的恩典啊，你就会喜乐了。少多一些感恩，少一些埋怨。第二，我们说要靠主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计较。我们一起说，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计较。
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计较。少一点计较啊，你就会很快乐了，你就会喜乐了。为什么常常不快乐？就是计较来计较去啊，心里面本来还有一点点的喜乐，结果一计较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没有了，别人也没有了，对不对？啊，这里有句话说什么？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互相宽容。我们要宽容，要豁达，要豁达。我们常常为一点点的事情啊，给别人计较，特别是喜欢跟谁计较？最喜欢跟谁计较？给家人计较，对不对？最喜欢给家人计较。啊，你买东西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啊？你看。买了就买了嘛，都买了你知道吗，你还说这些东西干啥，对不对？哎，下雨天车库怎么没有关啊，你看水都进来了，哎，没关嘛，就忘了嘛，对不对？可能年龄大了这个脑子不好用了，是不是？哎，洗手去洗手间回来了，你看里面的马桶没有冲，哎呀，没冲就是忘了嘛，谁愿意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留在洗手间里面，对不对？啊，就是忘了啊，真的是。所以啊，哎，你洗澡的时候啊，好不好？你把那个浴帘拉得紧一点，你看那个水都到地上来了啊，没有必要，你知道吗？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啊都是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 如果生活中总是这样计较那样计较，岂不是很辛苦啊？哪里有喜乐啊？所以不要计较，特别不要和家人计较。阿妹，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千万不要给家人计较。你在家里面不计较，到外面也不要计较。别人说一句话觉得不好听，就和别人计较，在家里计较完了，跑到外面去计较。啊，一个喜欢计较的人啊，是不会有喜乐的。所以不要计较，有什么好计较的吗？不要计较来计较去，不要去计较，你的心里面就有喜乐。不要去计较，你的生命中就有阳光。啊，不要让那眼前一小小的那些小的障碍啊，影响到你今天的情绪。啊，下雨就下雨了嘛，感谢神。啊，好几天没下雨了，我家的那一个菜啊，我今天早上忘浇了，你看下了雨多好啊，感谢神。不要说哎呦下雨了，你看今天那个只穿的衣服啊，你看都淋湿了啊，不要这样想，感谢主，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阿妹，感谢神。第三怎么样？靠主喜乐，多一点分享，少一点吝啬。我们一起说，靠主喜乐，多一点分享，少一点吝啬。当一个人信了主啊，人生的观念就会改变了。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喜乐的生命，爱分享的生命。我们一起读，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爱分享的生命，不是一个吝啬的生命。我们要将自己所拥有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你越乐意分享，你的恩典就越多，你越乐意分享，上帝给你的也就越多，你越分享，神就赐给你的就越增加。啊，这叫马太效应啊！你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你越乐意分享给别人啊，你越能够得到神的更大的祝福啊！这也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原理。啊，这一次去奥兰多的时候啊，那当地的教会啊。啊，知道我去就临时给我增加一篇讲道。其实他们已经请了一个国内家庭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去讲道。那个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不让人给他录像，他不让人给他录像，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回去以后被人看到。那等他讲道讲的蛮长的，我看了讲了50分钟啊，讲到50分钟啊，我就想，哎，不要，我不要讲了，因为一堂道都讲完了。结果呢，那个牧师说，哎，我们请李牧师也上来给我们分享一篇道啊。他把后面的主日学给 cancel 了，他让我来讲道。那我一讲呢，我又讲了40分钟。他们的弟兄姐妹哎都很认真的听，很认真的听。那讲完道之后啊，这教会的牧师啊，他就拿到两个信封啊来找我们啊。我一看啊，里面是200块钱的现金啊，是讲员费。那我呢就直接就塞到这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的啊口袋里。我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一个。啊，你比我更需要这一个。哦，他怎么都不要，他怎么都不要。但是我说你一定要拿着。我说我没有时间回中国大陆，我心里面感到很亏欠了，这是我的心意啊。他听了以后啊，他就满目，他啊带着泪水啊，他就拥抱我。当我把这个讲员费分享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心里面特别的喜乐。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位眼前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啊，他是靠信心吃饭的，他比我的处境更难，他更需要帮助。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样一个服侍国内家庭教会传道人的机会。我的心里面因为服侍他，我心里面那一天我就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喜乐。哎呀，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加倍的分享就会加倍的喜乐，多分享就多喜乐。奉献啊，一定要尽量的奉献。你能够帮助别人的，尽量帮助别人。你会因为你的分享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你相信吗？因为你的分享，你会成为一个喜乐的人。阿妹，因为你将神的恩典流淌出去了，你没有像一个小池塘，水只进不出，池塘就臭了，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个活水啊，它就一直的流，一直的流，它就是清澈的，它里面啊那个就是非常的美，甜美的。我们的生命都要成为甜美的生命，成为一个活水的生命。我们今世要将我们的财宝积累在天上，在来世的时候，在天上，在基督耶稣的面前得赏赐。阿门。感谢神。第四个，我们一起来读，靠主喜乐，多一点掌声，少一点挑剔。啊，保罗， 他在腓立比书中他特别称赞了两个人啊，一个是提摩太，还有叫以巴弗提。以巴弗提，你看保罗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懂得去称赞别人的人。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他但是他不忘记去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用欣赏的眼光去肯定的语气去赞赏他的同工。我们知道这一个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啊，他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在书信中我们看到保罗用欣赏的眼光看他们，这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瑕疵。如果我们总爱挑别人的毛病啊，总是挑剔这挑剔那挑剔这挑剔那，你会发现很多的人要怎么样，躲着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他总是爱挑别人毛病啊，好像像这个刺猬一样，有刺一样，对不对？别人会害怕啊，尽量会避开。但是你要多一些给别人掌声，多一些给别人一些鼓励，少一些挑剔，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会很快乐。当你学会欣赏别人的时候，你不去看别人的缺点啊，不看别人身上的刺，你是怎么样？你是看他身上的优点，那一个亮光。哇，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明亮啊，越来越开心。我们人生啊有一个软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软弱啊，这也是我们人的罪性啊。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他们第一件事情就会把错误归给别人，不归给自己，所以大家都喜欢看别人的问题啊，不看自己的问题。有一次啊，有一个老师啊，他拿着一张白纸啊，他在上面点了一个黑色的点啊，就点了一个黑色点，在课堂上给大家看，说你们看到什么？大家说一个黑点。弟兄姐妹，那个老师却说，为什么你们不看这是一张白纸呢？那个黑点只是这白纸中的小的不得了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啊，那一个小黑点你们都能看得到，可是这一整个白纸这么多的空间都是白色的干净的，你们为什么看不到？你知道这是什么？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爱看别人的问题，挑剔别人，我们不喜欢了，我们就不喜欢他了，就把他全然否定了。这是什么？这是罪性，这是罪性。主耶稣有没有否定你我？你我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在世上都不完全，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发过脾气？你有没有嫉妒过别人？你有没有说过脏话？你有没有恼恨过？你有没有生过气？你有没有恨过别人，恨得不饶恕？你肯定有嘛。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是这样的不完全，罪的代价，罪的公价就是死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以一个完全的生命，一个毫无瑕疵的生命为我们死了。你我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十字架的救恩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我都是自由的人。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享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却什么样？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的主耶稣都接纳我们这个罪人，你我有什么资格再去论断人呢？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一定怎样？我们一定要接纳人。阿们。不看别人的缺点，只看别人的优点，不去挑剔别人，多给别人一些掌声，你我的生命就会喜乐了。像保罗一样，给别人一些掌声，用掌声来祝福别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多给别人掌声，你会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第五是靠主多一点的放下，少一点的什么焦虑啊，多一些的放下，少一点的焦虑啊。我们身边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的啊，这一个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怎么样？放下一切的重担，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主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我觉得美国的弟兄就做得特别好，美国的弟兄从来不忧虑，你看他们多快乐，特快乐，你知道吧？这是我们中国人啊，就会喜欢为明天打算，当然有好处，对不对？有计划，有远景啊，大家都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有时候你就有时候失去了很多快乐啊。我们常常为钱为赚钱而忧虑， 可是你到美国的弟兄姐妹，你看他们才不管呢。我那邻居啊，他们也是信主啊，啊，这放假了这两个月，我看天天都不在家，干啥呢？他天天带孩子，一会儿去那，一会儿去那。我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个星期就去哪里玩了？我说也不工作了哈。哎呀，我前一段时间工作赚了很多钱，赚了多少钱？赚了3000块钱，一个暑假全玩完。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人生观啊。一种人生观啊！一看我在后院种菜，哎呀，种菜干啥？我说种菜比明天吃。感谢主，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学一点啊，真的是像耶稣一样，耶稣的心态。我们说主耶稣的心态什么样？不要为明天忧虑，给左右旁边的姐妹，不要为明天忧虑，多一些放下，少一点忧虑。我们要学习交托，你既然你信了主了，把这个交给上帝。你管你也不一定管好，你交给上帝，上帝来给你管多好啊！上帝是全能的，全能的神啊！你说让神来管有用还是人来管有用啊？当然是神嘛，神什么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明天的道路，我们做什么，神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如果整天为这个操心那个操心，你最后操心操的，你最后还不喜乐，还把这个情绪传递给家人，对不对？哎呀，晚上睡不着觉了，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了，非要把他给弄醒。我跟你商量个事哈，这个事哈，我都觉得，哎呀，应该是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哎呦，你的那一个呢，可能他呢就是比你少忧虑的一个人，结果被你搞得也是忧虑。真的很多是这样的，因为我过去经常会听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哎呀，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为生活操碎了心，操碎了心。哎呀，美国的空气很好，美国的风景很美，美国的很多的好玩的，你看美国啊，他们都有 outdoor 这样的 shopping 这样的一个大的商场，你看里面全部是玩的，什么弓箭啦、弹弓啦，老人都玩弹弓，你看什么球啦、钓鱼的，光钓鱼就是又是钓这个鱼、钓那个鱼，各种各样的渔具，你知道美国人真会玩，又是这些 camping 的这些东西，又是煮东西，你在家不能炒菜吗？非要跑到山里面去炒菜去，炒还跑得不熟，但是吃得很开心，那就是一种心态，玩，我要玩得开心啊，我不为明天忧虑啊。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少见中国人在那里面。我经常去奥尔道里面，但是很少见中国人在里面，大部分都是老美啊。为什么？这是一种心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要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充满喜乐，我们要享受上帝给我们现今的机会，我们要珍惜光阴，我们多做主工，我们也要享受生活。阿们，感谢神，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生命。所以多一些祷告，少一些忧虑啊，靠着主就喜乐了。第六点，我们一起读。哎，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人算不如天算，人的筹算比不上上帝的计划。有一个老牧师说啊，哎呦，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人的心里面都在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就是没有算过上帝啊。你看一个小孩子和成年人在一起啊，谁更快乐？小孩子快乐吗？为什么？小孩子心里面单纯，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啊。 David 和 Raymond 打架了Raymond 肯定是占上风啊，对不对？ David 哭了，跑到我们跟前说，哎呀， Raymond 欺负我了，哭。哎，过来，等到对面来说， Raymond how are you。 你知道这是孩子的心，哎，他心里面什么？他没有说你打我，我要记着你，下一次我到后面给你一脚，他才不会呢。他还拿冰淇淋给他吃，给他吃。你说这是什么？这是孩子的心，孩子的心单纯，单纯。小孩子啊，他从来都不会想得很复杂，不会很复杂。可是我们啊，在世啊，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啊，我们有了什么？我们一旦怼上了，我们说中国人要怼上了，就接什么了？就接梁子了啊。就有想法了哈、啊，就有想法了，何必呢？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绝不能有害人之心。一个要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一定要单纯像孩子一样，一定要单纯像小孩子一样。一个像单纯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才是一个生命是达到主耶稣的要求啊。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怎么样？来，我们一读，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啊，人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什么？就是单纯，把自己的人生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帮你来计算，帮你来考量，帮你来计划。你就要什么？你只要好好的祷告，单纯的信靠主，啊，上帝引导你去做的，你就去做；上帝没有引导你去做的，你不要做。上帝跟你说做了，你就去做，你好好去做。上帝没跟你说去做，就算是别人跟你说要这样做这样做，你也不要听，你知道吗？你一定要祷告，祷告说，哦，这是神给我的旨意，啊，所以一定要听神的，啊，一定要听神的，不要听这个世界的，不要听这个世界的。上帝给你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你会发现，当你单纯的信靠主，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加的清朗，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加的喜乐。阿门。感谢神。第七个，来，我们一起读，靠着主多一点的肯定，少一点的比较。啊，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比人气死人。为什么中国人有这句话呢？我就在想，为什么中国人有句话人比人气死人啊？为什么要比较嘛？要肯定自己。你跟别人比较，就说明你不能肯定自己。你跟别人比较，说明你怎么样？你不认同你自己。啊，你一定要怎样？要肯定自己，肯定自己。我们基督徒啊，是里面是有圣灵的，我们要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要有确信的把握，你我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尊贵的身份。我们要肯定自己。阿们。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你要知道，你要对自己有一个确信和把握，就是怎么样，你是属基督的，不是属世界的。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啊，能够荣耀上帝的人，能够上帝荣耀上帝的人。不要给别人比较，不要给别人比较，比较是一种无形的捆绑，把你限制住了。你自己给自己压力，最后失去了心灵上的自由，失去了喜乐。自己的孩子啊，也不要拿自己的孩子给别人比啊。你拿自己的孩子给别人比啊，就是扼杀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恩赐。他不喜欢弹琴，他不会弹琴，你就不要逼着他去学弹琴啊。他喜欢踢足球，你就让他去踢足球嘛，对不对？他踢足球比他弹琴好啊，对不对？他踢足球将来可以加入这个足球队，你多好啊，感谢主。他喜欢打篮球，你让他去打篮球，说不定打出一个林书豪出来啊。你就让他去做他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事情，不要因为别人啊喜欢这个，别人孩子会画画画得好，我也要让我孩子去画画。不要比哦，别人住的房子比我的房子大，我也要买一个比他更大的房子啊。不用这样啊，他的车好啊，这个比我好。不要比，千万不要比，千万不要比。有一位牧师说，连牧师啊都不要比啊，连牧师都不要比，不要拿自己的教会跟别人的教会比啊。人多有人少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那里面的生命啊。你看，如果说比人少人多，耶稣的人是最少的，12个，还有一个怎么样？背叛他的，对不对？犹大还背叛他。所以这个有一个牧师说，他说，哎呀，我跟你说哈，你就看耶稣12个人里面，3年里面有一个人背叛他，你说教会里面你就算吧，12比1。所以我们说，牧师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关心的不是人数，是关心的什么？关心的是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否帮助他们能够卓越，能够突破。如果你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像老鹰一样的飞起来，哦，这一个牧师才是一个成功的牧师。所以弟兄姐妹，你我都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多一些的肯定，肯定你自己，肯定你身边的人，肯定你的同工，肯定你的牧师，肯定你的弟兄姐妹，肯定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儿女，甚至肯定你的工作单位的同事，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充满喜乐的。阿们。感谢主。最后我们一起读，靠着主多多些啊，不要天天板着脸嘛。难道上帝创造出来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板着脸的？我们难道要板脸板着一辈子吗？对不对？有时候很多人说啊，我只有显得啊这个啊板着脸严肃一些啊， 才能显得我沉稳啊，沉稳啊，没那么一说啊，没那么一说。我们不是用人的方式，不是用人的方式，常常笑一笑，你的生命就会健康。台湾有一个教会，他这个教会有个口号特别好，他说什么叫口甜心甜脸甜啊，口甜心甜脸也甜，是圣灵的。所以说我们说喜乐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有圣灵印记的人啊，是一个喜乐的人。不要天天板着脸，不要天天板着脸面无表情，好像大家都欠你的啊，好像就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你到教会里来板着脸，你说哎呀，如果你到教会里来板着脸没问题，可是你出去一定要怎么样，要笑着出去，一定要笑着出去。中国过去啊有一个前任的一个空军政委，他是一个上将叫刘亚洲啊、李先念的女婿。他90年代中期的时候来到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考察做这一个访问学者。他当时是在斯坦福大学啊做访问学者，他那时候就要研究基督教信仰在美国的影响。他在教会的门口啊坐了很长时间，他每个星期天都到我们教会的门口坐着去看。他看什么呢？他要看那些人是什么人。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大国策》啊，那时候他写给这些中央领导、这些江泽民这些人看的。他最后写了几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在这一个美国的教堂的门口坐了很长时间，我看到很多的人是愁眉苦脸、本着脸、严肃的脸进去，可是他们出来都是阳光灿烂的笑脸。说这是说明基督教信仰是能够洗涤更新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的。哇，这个不得了。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如果连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你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属天生命的人，一个有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有圣灵印记的人，更应该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喜乐的。阿们。所以你一定要会笑，一定要会笑，不要板着脸，也不要装笑，也不要假笑，不要皮笑肉不笑，搞得就是看出来吧，一笑这边还发抖，你知道？不要这样，我们笑就什么叫真笑啊，从心里面那一个喜乐的泉源涌出来的活水，这样的生命啊，才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啊，真的是这样的，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我们要多一些感恩，多一些分享，多一些放下，多一些祷告，多一些单纯，多一些肯定，多一些掌声，多一些微笑，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你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阿们。感谢神，我们唱首诗歌，我们唱首诗歌。喜乐，爱喜乐生命。